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非常欢迎你今天来收听这个《摩西五经》的课程。我们今天进入第十九课，课程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数记》。《民数记》是摩西的第四本书，它的书名顾名思义呢，至少有一部分的内容和数点百姓的数目有关，因为它叫《民数记》。它不单只是一次数点民数，其实有两次在数点百姓的数目，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恰当的。不过我们也称这本书为《漂流之书》，因为呢，它是记录这一段漂流的历史。所以今天十九课里面呢，我们会讨论两方面的题目。第一个是《民数记》的大纲，它的性质跟它的背景。第二个呢，我们要从《民数记》的第一到第四章，看看这个数点百姓的一个过程。我们来思想这个内容重点的时候，首先是要看《民数记》的大纲。我们把《民数记》分成五个段落。第一是数点民数，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二是百姓要预备离开西乃山，是五到十章。第三是他们前往加底斯的途中，民数记的十一到十四章。第四是他们漂流旷野的日子，十五到二十章。最后一个段落是他们到达了摩亚的平原，这是在21到36章。看这本书的性质的时候，基本上呢，它是一本历史书，所以它应该是出埃及记的一个续篇。我们记得出埃及记19章讲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安营，在那里停留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领受了律例典章。而民数记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了，一直到他们扎营停在摩亚的平原。他们的行程还有途中所发生的各种的事情都记录在民数记。所以整本书呢，大概都在述说百姓漂流旷野的故事，因此呢，我们称它为漂流之书。这一段漂流的历史大概有38年，那我们也可以从其中的人物交替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所以从民数记的一到十四章可以说是记录旧的一代的历史，那个时候是从西乃山漂流到加底斯。那在21到36章呢，就记录新的一代的历史，那个是从加底斯到摩亚的平原。所以啊，这本记录神救赎的百姓的书，他们正是迈向应许之地的旅程，可是呢，竟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甚至大部分的人永远都还没有能够踏到应许之地。这个岂不是也是现今许多基督徒属灵旅程的一个写照吗？所以这本书让我们看到蒙恩得救的人也会有可能陷入极大的属灵的软弱这么一个危机当中。因此在我们看这个漂流之书的时候，我们是在应该深深的思想，为什么他们会陷入这么大的一个软弱呢？我们看这本书的背景， 虽然以色列人全程都在旷野，但是呢，他们曾经停留在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譬如说在西乃山，在巴兰的旷野，在摩亚的平原。那其他他们经过的地点呢，圣经都没有办法一一的记录，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根据。按照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当中晓谕摩西，那我们就了解百姓还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领受了许多的律例典章，可是有一天神吩咐他们离开这个地方，那是第二年二月二十日的时候，他们就离开这个他们停留了大概十个月的西乃，就往旷野去了。第二个地点是他们离开了西乃，就来到巴兰的旷野，停留在那里。在巴兰旷野当中，令我们最难忘记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加底斯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以及他们回来的时候，那种的报告引起全民的哭号，大发怨言的这样一个事件。后来从民数记15到21章，我们就发觉里面的内容记录他们漂流旷野38年当中所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在以后的讨论当中，我们会比较仔细的来看。第三个百姓停留的地点呢，是摩亚的平原，这个记录在21章。在这个地方已经快进入迦南地的，在这个门口的里面，他们也停留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做一些最后的准备。整体来说呢，百姓自从西乃山与神立约之后，有一个亲密的属灵的关系之后，就要开始面对一个外邦的世界。他们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活在这个外邦的世界当中，这个其实也是本书所要教导我们的，巴不得我们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有警惕有学习。在第二部分，我们要看民数记的一到四章，我们给他的题目是数点百姓。在数点人数的时候，摩西按着神的吩咐从几方面来进行，我们要一章一章的看下去。民数记的第一章，摩西按着神的吩咐来数点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是按着12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做统计，数算下来12个支派一共有603550人是20岁以外可以去打仗的。那我们记得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12章也说他们60万的男丁出了埃及，所以第一章做一个统计的时候，数字跟出埃及记12章是协调一致的。民数记第二章，摩西数点的就是每一个支派的首领的名字，因为他们有12个支派，所以就记录这些首领的名字，而且分配他们来率领每一个支派围绕着会幕来安营。我们知道他们有起营的时间，有安营的时间，当他们安营的时候要组织起来，不是随便的来安顿而已，乃是12个支派围绕着会幕来安营。在会幕的东边有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三个支派，南边有流便、西面、加德三个支派，西边有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三个支派，北边有但、亚瑟、拿弗他利三个支派。所以以会幕为中心，每一边有三个支派，就是12个支派，就是他们安营的时候要按着次序而行的。民数记第三章数算立位支派，还有列出他们基本的责任。我们知道立位支派是神拣选作为服侍他的支派，那在数点的时候，摩西领受吩咐说，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立位男丁都要被数算。 为什么要数算利未的男丁呢？若是我们记得出埃及记讲到第十灾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神就吩咐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他们要杀羔羊吐血，用羔羊来代替以色列投生的男子。第二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一说他们要用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所以整个杀长子的过程里面呢，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免疫，乃是因为神设定了一些代替的方式。所以当他们进入民数记的时候，神就说，你现在要把这些利未人拣选出来数算来服侍我，这个就是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所以这个是原因。那为什么要数点这些利未人呢？他们有几个职责是神要吩咐他们的。第一，在三章第六节，利未人的职责是服侍祭司亚伦，所以亚伦是大祭司，他管理整个会幕的事，那利未人呢就帮助他来进行会幕一切琐碎的事情。第二个数点利未人的目的在三章第七节，这些利未人按照他们的家族来办理会幕的事，有人清洗，有人扛抬，所以他们就是按照次序来办理会幕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第三个原因就是三章第八节说，利未人呢要看守会幕的器具。我想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加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来献祭，有许多会幕的器具需要动用，利未人就负责来管理这些。所以当神拣选这些利未人的时候，其实也给他们会幕里面服侍的责任。那我们相信说他们在其中跟亚伦有很好的配合，来服侍整个以色列百姓。整个利未人的总数有22,000人这么多，来服侍了600,000男丁的一个社会。这是第三章所谈到的。第四章数点利未的众子。利未有三个儿子，歌侠、格顺、米拉利。这些人当中能够服侍神的人，神也数点他们。我们记得前面那个数点是一个月之外的，那一个月的人不能服侍啊。能够服侍的是什么人呢？是30到50岁这些利未的儿子。所以虽然是同属于利未支派，可是因为有年龄的分别，神就特别拣选这些成熟的30到50岁的在会幕里面担任职务。所以在第四章讲到歌侠的职责，4章的4到20节，格顺的职责21到28节，米拉利子孙的职责29到45节。因此呢，30到50岁可以服侍神的利未人一共有8580人。所以弟兄姊妹，神期盼着一些成熟的人，在年龄上面，在个性上面，在社会经验上面成熟的人来服侍他。愿神祝福我们能够被神拣选来服侍他。所以若是你是30到50岁，也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好好的祷告，看看神要不要拣选你来服侍他了。那为什么要数点人数呢？我想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其实神要求摩西数点人数，让摩西还有领袖们知道他们拥有的兵力，他们拥有的服侍神的一些人。而且在这个教导里面呢，我们发觉1到4章，神帮助摩西来建立一个组织的系统，把人组织起来，谁担任什么工作，这是1到4章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凡事都要按规矩而行，有次序。我们知道神是有次序的人，从他创造了次序，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神也期盼他的百姓凡事都是 有规有矩，按着次序而行。这是历史的意义第一。第二个历史的意义呢，我们发觉这个数典当中有数典出去征战的男丁，也有数典该服侍神在会幕里面服侍的立位族。所以在一个民族当中，在一个团体当中，外出征战的还有内部负责属灵的事物的这些人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注意外面的征服，我们也要注意内部的建立。所以这个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状况。第三呢，百姓当中凡是精壮的都有责任来建设这个社团，或者是建设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社会。所以20岁以外可以出去打仗的有责任。那利未人如果他们成熟的，他们也有责任在会幕里面服侍。所以这个是历史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成型，它需要各方面的一些的人丁来参与建设这个社会。那从神学的意义来看呢，整个百姓安营起营是以会幕为中心和引导的。所以我们发觉当摩西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吩咐利未人来安营的时候，他们是围绕着会幕，以会幕为中心。所以这个会幕成为他们行走旷野的一个引导。神也要借着摩西的教导让他们知道说，日后他们进入迦南地，神也是他们的中心，神也是他们的引导。这是第一个神学意义。第二个呢，摩西要求利未人成熟的时候都要进入会幕里面的服侍。民数记记录说30到50岁的这些的壮丁，他们要在会幕里面负责扛抬会幕所有的器具。我们记得会幕是引导百姓的一个中心，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要架起会幕，可是当他们漂流的时候，他要把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扛抬起来，然后引导百姓走前面的道路。所以30到50岁的利未人要在会幕里面做这样的一个服侍。第三呢，摩西在这个数典民数的时候，特别是数典利未人的时候，为他们建立一种对属灵事物敬虔的态度。他们进到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不可以马虎，要按着规矩而行。所以民数记的4章15节说，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把圣所还有圣所里面一切的器具都遮盖了，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以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所以是用抬的方式，不是用摸的。4章20节还说，他们抬的时候连片石都不可以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所以虽然是在数典民数，摩西在字里行间已经把对服侍上一个敬虔的态度，神的定规都告诉了利未的子孙。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历史的意义，一个是神学的意义。为什么神要求摩西数典人数呢？我想对这个新兴的民族来说，这种很缺失对自己百姓的素质、组织还有每一个支派里面当尽的责任，包括利未支派在会幕里面当有的服侍，这么一些观念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准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典百姓呢，是有它的意义。在整个数典的过程里面呢，20岁之外能够出去打仗的12支派当中，一共有603550人。那以色列当中的利未支派呢，他们能够服侍的一共有22000人。 所以在整个的数典里面，摩西让百姓让领袖们都知道他们的素质还有他们的实力。跟着我们要来思想神学连贯，民数记和神给亚伯拉罕的三个大应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记得神给亚伯拉罕三个应许，就是说他又有后裔，他要得到土地，而且万国要因他们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三大应许。我们也曾经说过，以色列百姓若是要成为万国得福的媒介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活出神，见证神，他们才能够成为万国得福的一个媒介。因此呢，在民数记数典民数这么一个段落里面，首先是证明了神兑现了他的应许，赐福给他们成为一个大民族，60万的男丁，而且服侍神的有2万多人，已经成为一个大民族。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成为大民族就能够见证神呢？其实这个民族需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才能够见证神。所以在数典民数之后，我们曾经提过他们在加底斯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个就是一种试验了。试验什么呢？试验这个大民族他们究竟对神的信心是怎么样，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在这个外邦世界活出一个有神信仰的一个生活。所以当加底斯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能出去打仗的60万多的男丁，其中也有许许多多不相信神的应许，意思是说他们跟神的关系并没有建立得非常的扎实，以致他们能够活出来。所以在加底斯的事件当中，发怨言的男丁都要倒闭在旷野，那除了20岁以下的或者是一些的妇人一些的孩子之外呢，凡是因为这些12个探子回来的回报他们发怨言的都是倒闭在旷野。可见呢，这个试验里面就试验出哪一些人是真正对神有信心，哪一些人是没有信心的。那神怎么可能用一些对他没有信心的人来活出这么一个见证，来让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呢？这个就是试验的一个结果了。那在这一次旷野的漂流里面，他们派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位对神而且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神说这两位是例外的，这两位才能够见证他，所以这两位才是真正的后裔。那我们记得创世纪17章，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的后裔。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单只是叫他们成为大族，如果你记得我们提过这个重点的时候，因为神也赐福给以实玛利的后裔，让他成为大族。所以成为大民族不是能够见证神的一个因素，乃是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这些后裔要施行割礼，当他们施行割礼的时候，神就等于是跟他们立约，这个约就永远立在他们的割礼上面。圣经说神应许永永远远要做他们的神。那目前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成为一个大民族，可是呢，他如果只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那跟世界上所有的大国没有两样的话，他根本不可能见证出神。所以神借着12个探子里面的2个，就是加勒和约书亚，表明说真正的后裔，真正是能够见证神的后裔，就要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对神还有对神的应许 有信心的。这种人承受迦南地为业之后，他们才真正能够在迦南当地活出神的一个见证。所以在我们思想这个神学的连贯的时候，讲到前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神跟以色列民族立的西乃之约，神乃是盼望说这群百姓能够在进去迦南地之后活出这一位启示人要救赎给人的真理出来。所以我想在这个数典民数里面呢，至少呈现出神的一个应许的兑现，可是也呈现出百姓的一个软弱和失败。我们在说虽然以色列百姓看到神那么大的一个救恩，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还是软弱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了救恩以后，我们走这条属灵的旅程，巴不得每一个都是被神数点，能够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约书亚，成为一个加勒，见证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经历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为什么还会软弱呢？也有人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像他们这样失败。其实民数记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警惕，经历神莫大救恩，看到神所行的神迹奇事的人，他们也有可能陷入一种属灵的软弱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走完这一条地上的路程。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课后作业这个部分了。请各位读民数记的第五到第十章，让我们从这段落里面再看神透过民数记对我们说什么话。第二个呢，请你参考民数记一到四章的记录，反思一下，思想一下你的工作还有你的服事，怎么样以神为中心呢？好像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打仗的男丁，这个好像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以及一些利未人，他们好比我们的服事，怎么样以神为中心呢？因为打仗的男丁跟利未人，他们都是围绕着会幕，因此呢，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以神为中心？我们借着思想民数记一到四章来反省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好，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可以从一到四章里面有一个学习。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的话，请你来信寄到电台的通信地址，向梁凯琳老师索取这个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好，愿神祝福大家，下次再见。